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仍然是做问题解答，我请到了钟昕跟我先生长安，我们一起回答问题，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些是弟兄的提问，当然也有姐妹的提问，但是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回答。钟昕你好。
冯姐好，李哥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女士的提问。她说，我先生在一次争吵后回到婆家住，我想要与他沟通，他只有拒绝、冷漠和重复的说要离婚。长辈、家人和共同的朋友想和他聊，他也完全不说话。当对方完全拒绝沟通时，我能为修复关系做什么呢？好，现在感觉上就是先生拒绝和妻子沟通，然后只说要离婚。这个太太看起来是很希望恢复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太太很棒，都没有放弃，希望继续能够修复关系。钟昕，我就要问你，你觉得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男人会不想说话，甚至让一个女人觉得他是在拒绝沟通、冷漠，而且好像就是要分开的感觉？
是，我觉得男人可能会觉得说讲话讲不过你啊，我就干脆不要讲好了。可是你说的都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好像我的心情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时候我就宁可不要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当我说了、表达了我的这个想法，哎，会不会以后又被你拿来当做一个话柄，可能来指责我啊？你之前自己也是这样子说啊，男人可能就会害怕、会担心，所以那我干脆不要说哈，
就不要给你更多材料将来做文章，所以我不要讲比较安全，不要讲可能是比较聪明的做法，所以会让女人觉得她都不讲话，她都不沟通哈。
一般男人话少，他们从小到大词汇就不多，不像女生一样，所以你要知此知彼啊，才可以建立合一。
所以李哥的意思是，男人基本上就不是那么擅长用话语表达，但是会被我们女人解释或者解读为他不愿意沟通，他很冷漠，他不想建立我们的关系，他有一点拒绝我，我觉得很被拒绝，很挫折。其实钟昕，你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你要不要说说看？
是啊，我太太啊，跟我在家里面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她就是用完一个杯子就马上洗好收好，那我不是，我可能我有十个杯子，等这个十个杯子我都用完了，散在家里不同的角落，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再拿去洗去收。刚开始我太太就会帮我收，后来她就会提醒我，她提醒久了我就觉得很烦。所以很快的结婚之后的两个礼拜，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觉得你总是在后面一直念我，我就是受不了她这样子一直念我，所以我就自己跑去睡沙发。当天晚上呢，她并没有一直来找我理论，其实他的想法还是没有错，就是一个杯子用完就去洗嘛。可是当下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够用完十个杯子再去洗？所以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面，他没有找我继续理论，其实让我觉得轻松很多，那我才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隔天呢，早上我起来之后再跟他提说，那我们要不要再去上一次婚姻班？所以后面我才渐渐的可以学习用我太太习惯的方式来跟她相处。
我问一下钟昕，你心里是这样想，就是我不能用完十个杯子再一起洗吗？啊，我最好也不要跟你说了，因为我说不过你。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会比我的更有道理啊，所以算了，我也不用讲了。你有把你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你太太说吗？
那个时候没有，没有跟他说。
为什么不说？
当下还没有想到这样。对，
刚才钟昕已经说过，说不过你嘛。你如果跟他讲说，哎，我等十个用完以后再来洗， 可能你去南海做文章说了，你偷懒了，就是把环境弄得这么乱，我们家就都是你搞乱的这样，反而变成下次的画饼又来说他，那他更受伤了。与其这样，不如不要说，免得受伤害。
对，就像长安在课堂里面会说，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就不会错，所以男生最后就不说了，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啊。
这是男人的逻辑。
好，那所以中心，你会给这一位妻子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一样，可以跟先生道歉，可以跟先生说对不起，好像我之前都没有好好的听你说话，可能我只顾讲我自己的，没有体谅你的感受，请你原谅我。所以第一个就是可以道歉。再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肯定先生或者是赞美先生，他有哪些好的地方，不用一直跟他提说他有哪些地方需要改，他心里面会感觉太太在接纳他了，慢慢他也会有安全感，愿意说出来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我在想这个男人应该是一个很按部就班、辛勤工作、负责任的男人，而且也没有外遇，所以像这些都是太太可以想到感谢赞美先生的。
刚才中间有说到接纳，接纳的意思就是把对方的缺点当作特点，所以这个 case 里面太太说她的先生共同的朋友想和他聊，他也完全不说话，表示就是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所以把这个当作他的特点，可能可以赞美他，哇你好神秘啊，你这种沉默好有学问，你来赞美他，慢慢的可以打开话匣子。其实我也是不说话的人，当我太太一直要我说话，我反而脑筋宕机一片空白，说不出话来，他不理我的时候，我反而话题很多。
对，所以不要逼他。其实长安跟我讨论这一个 case 的时候，长安也说，你看共同的朋友、家人、长辈想要跟这个先生聊，他也完全不说话，可见他不是针对你。但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先生的一些表现认为他就是针对我，他就是拒绝我、讨厌我，他就是否定我，他不喜欢我，他后悔了，他要离婚了，你知道吗？我们会很负面的一直这样想下去。但是其实长安说，看这个男人的这种表现，他对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他是话不多的。但姐妹，我也要提醒你，话不多的男人应该就比较不会对其他的女人花言巧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你先生的优点，他很安全，就是他不会刻意要去引起其他女人对他的注意。这样子说来，要你先生让你觉得很不安啊，他是不是有可能跟别的女人有染？我觉得这样的几率降低了。所以我也认为你选的这个男人有很多的优点的，所以接纳赞美。
祷告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对方，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改变对方来祷告，上帝常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主观，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作风，改变我们的态度。
我想跟这样的比较不说话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这种话很多的女人，我们真的是需要耐心，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温柔，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骄傲，这样这个男人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压力。
还有改变表情，当你改变表情的时候会改变家里的气氛，你一见他就笑，他就很放松有安全感，就不会那种好像自我防卫的心很强，所以在家里面要带着笑容，不要带着怒气回家。
好，那最后请中心给这个姐妹一点鼓励。
好，那我觉得姐妹她愿意问这个问题，然后来了解她的先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透过这个过程，她可以知道她的先生需要什么，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就会对你和你先生的这个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是，这个姐妹的问题我听了也很感动，她说 我能够为修复关系做什么呢？我想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想改变你先生，让他成为一个很爱沟通的人。我们就是要接纳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安静的人，他需要时间、空间整理他的一些情绪。当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轻松、没有压力、是安全的时候，我想他会愿意表达、愿意沟通的。好，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由一位男士所提出来的。他说，我的妻子在我们婚内，她生了强奸犯或者是小三的孩子。我们的老大是自己亲生的，但是老二是我的太太跟别人生的。作为丈夫，我该如何做？我的妻子不主动和正面沟通这件事，而且还经常责备、辱骂、不尊重丈夫。身为丈夫，我很痛苦。我想中心这一个男人，我读了他的提问，我也觉得好揪心啊！我觉得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可能会不会越来越多哈？圣经也说，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很多这种在淫乱中生的孩子，其实这些孩子好无辜。我们也要说，这个妈妈没有堕胎，我们都要为她按赞。她也很勇敢，她行淫乱得罪神，但是没有去堕胎。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肯定她的。现在是这个丈夫提问，好，请中心跟长安给这位丈夫一些建议。
就像冯姐刚刚说，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我想这个先生可能会觉得生气，就是因为想到是不是太太背叛他。但是不晓得这一个先生他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了。其实在基督里这些的过犯和伤害啊，是可以被饶恕和医治的。靠着主耶稣，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想太太做错的事。是可以去想要怎么和太太经营未来的生活。曾经有一个姐妹在辅导另外一个姐妹的时候，这位辅导人的姐妹她自己的先生也曾经外遇过，所以去询问她的这位姐妹就会问她说，那你是怎么样走过伤害修复的这个路啊？这个先生曾经外遇过的这个姐妹就说，他其实会很想要去问先生曾经跟外女的这些交往的情况，但是后来他读到圣经上说，神说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呢，他就想到说他需要为得罪神的地方向神认罪，因为他知道神喜悦我们不再计算先生的恶，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情悔改。那当然他也谈到说，这样的伤痛也是随时都会跑进来，他也跟神祷告，能让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不会离开神的，不给魔鬼留地步来控告。这位姐妹她也谈到说，她现在需要的是去珍惜跟先生相处的时光，不要让自己的后半生浪费在这些苦读和抱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有圣经真理的态度，那同时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过程。
是，其实我知道中心讲的这位辅导别人的姐妹，中心刚提到说她的先生以前有外遇，当她会回想到先生做了哪些事情对不起她的时候，她说上帝也让她想到你自己也需要悔改。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真的，你需要悔改什么？她说上帝让我看到，虽然我没有外遇，可是过去我非常的自我中心。他说我是一个什么事情我都要去掌控的，我在家里就是什么事情我说了算，我都要先生听我的。他说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我很看重钱， 我抓着钱，我很怕没有钱，所以我做的很多决定，我跟先生的关系都是受到我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影响。他说是我需要认罪悔改，还有像刚刚中心说的，这位姐妹说我计算她的恶，我会去数算她哪些事情对不起我。姐妹说其实是我需要悔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谦卑的生命，而且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明明犯错的人不是我，犯错的人是他，为什么是我需要认错，我需要悔改。那我觉得这位姐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我也觉得那句话讲得真好，姐妹说我决定不要用我的下半生活在这种苦毒恼恨一直向先生讨债这样的日子里面，他说我决定我的下半生要用在每天享受跟先生生活在一起的快乐和甜蜜里面。是，虽然不容易哦，但是靠着主，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这位先生你辛苦了，我们先来经验耶稣对我们自己的罪的赦免，然后我们也支取这样的赦免去饶恕我们的妻子。
刚才那个例子他们是经过八年的不断在进步当中啊，已经到了非常幸福美满的境界，这个例子是事实，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哈，不要轻易放弃。那么在这里这个个案里面，丈夫说很痛苦，觉得不被尊重，被辱骂，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确实谁都不愿意碰到这种事情。妻子呢不主动和正面沟通这个事，还经常责备辱骂，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常常被罪恶感所控诉，心里不安，就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其实如果我们再继续要去算计的时候，两败俱伤，不会改善。作为丈夫的，这时候你的胜算，你的筹码就是刚才讲到不计算人的恶，这是一个，但是它是消极的。积极的就是爱能遮掩过错，恨能挑起争端。在这里你能够体会上帝的爱，经验上帝的爱，基督怎样在十字架成就上帝那种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始无条件的爱来付出接纳，改变两个人的关系。
是，刚刚长安提到说这个妻子对先生责备辱骂不尊重，我们会说对啊，他是那个犯错的人，他今天还反过来责备我，辱骂我，轻看我。刚长安有说出这个妻子里面的一种心态，妻子知道自己做错事，一个知道自己做错的人，有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罪，所以他会去指出别人的错，可能他的错有100个，但他会去指出另外一个人2个错，好像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糟糕，平衡一下自己是大罪人的一种心理。所以我想我们也了解怜悯他，他指控你，他不尊重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随着妻子的这个情绪起舞，而是我们用神的爱，用基督的爱来怜悯他，原谅他，爱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位弟兄，你要与基督连结，与神连结，所以你的力量，你的安慰，智慧，或者你每天面对这些问题的能力，是从神来，而不是看太太对你好不好，太太有没有悔意啊？我想不是从太太这边来，甚至不是从孩子这边来，而是从神来。那我也要提醒你，就是这个老二啊，太太跟别人生的孩子，他真的是无辜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能用上帝的爱来爱接纳这个孩子，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你，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的赐福你。当你对这个孩子跟你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他，关心他，无条件的接纳，看重他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给你的祝福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甚至我们说超过你所配得的哦。我 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不被人祝福的孩子，可是当我们愿意去看重他们，长大之后，这些孩子能够给我们的安慰回馈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这位弟兄，我想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你的家庭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跟你太太会好好的爱他，所以我们对神忠心，也把这个孩子把他在爱里面养大，这是很重要的。最后请忠心要不要做一个最后的结论。
是，我想这位先生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我想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这个事情，在人的眼光看起来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是在神的手中却会成为祝福。
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还有一题，是一位女士，是一位姐妹，她问的。她说，老公用吵架的方式跟我说话，我不能接受，怎么办？那我们也请忠心来鼓励这位姐妹一下，怎么老公讲话开口都是要跟我吵架呢？我怎么办呢？
好，那我想你老公应该对你很有安全感，也知道你可能不会跟他吵架，那我觉得这很好，也就是说你不要跟他吵，他就没有办法吵起来了。但我想当下听到他的这些话，心里一定很不舒服了。所以呢，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当时我们可以心里祷告，或者求神让我们看到他很 man， 很有男子气概，讲话很霸气，很帅气，很可爱。或者神也会让你看到他心里面其实很需要有人听他说话。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开始来调整我们对他的看法。当然，当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微笑，慢慢的听，渐渐他讲话的速度也会慢下来，不会这么的好像要跟人吵架一样。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个习惯呢。我想到有一位姐妹，她跟我们说，她说，哦，有一次我先生生气骂人，我就跟她说，老公，为什么连你生气骂人看起来都那么帅呢？哦，结果他先生就扑哧一声笑出来了，真的就骂不下去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有十个人很凶哈，你问他们，我想九个人都会跟你说，我这怎么叫凶？就是当事人，他不认为他在跟你吵架，他不认为他对你很凶。最近我跟我先生我们去买东西，我就觉得那个服务生怎么那么凶啊。但是哦，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讲话要这么凶呢，他一定会说，我哪有哈，他真的不觉得他凶。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把他想成他在跟我吵架，他在骂我耶，他不尊重我耶。我相信那个人没有这个意思，大部分的人，我说十个人九个里面，他不认为他很凶，他也不认为他态度不好，他没有在跟你吵架哦。所以刚刚忠心说的，你不要跟他吵，其实两个人就吵不起来。我还记得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他来我们家跟我们住，我爸爸那个时候大概70岁吧，那我呢，我大概才30几岁哦。他住在我们家，有一天长安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对你爸爸讲话那么凶啊？我听了吓一跳，我说，有吗？什么时候？长安就说，刚刚。我说，啊，刚刚我说了什么？长安就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我就想，哦，那句话呀，你知道我的下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怎么叫凶？真好笑耶，我一点都不认为自己凶哦。所以各位，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讲话很凶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觉得自己很凶耶，或者我们会觉得，哎呀，你太敏感了啦，你太脆弱了，我那什么叫凶，我那只是 有人说我是大声沟通啊。后来我给长安的回应就是，那怎么叫凶？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跟我爸爸讲话的。所以各位你看，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很凶的，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哦，而且我也不认为，就连长安点出我说我对爸爸讲话很凶，我都觉得哪有，你误解我了，我没有意思要对他凶。可是也真的是因为旁边有人这样提醒我，我开始慢慢反省，来听我自己讲话，发现真的我会容易让别人认为我很凶，就是我会提高声音，然后讲话声音会变大声，那个就叫凶啊。我需要这样提醒自己。所以姐妹，我要跟你说哈，我认为你先生不认为他很凶耶，他没有意思要对你凶，他没有意思要跟你吵架，那个是他的习惯。但是像中心说的，你不要跟他吵。圣经有一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我们温柔的回应，他的怒气就会下降，他讲话的声音也会不那么大声了。
对，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觉得是吵架的方式，觉得他有负面的情绪，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负面情绪正面表达，他负面的过来，你用正面的回去。那个太太自己亲自讲见证说，当他咄咄逼人，对他先生一直说个不停，责备个不停的时候，他先生只是看着他，对他微笑。这个姐妹就说，你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先生说，我看你好漂亮。这个姐妹自己说，糟糕，我要骂他的话全部被他打乱掉了，不知道怎么继续骂下去了。这叫负面的情绪正面来表达。
那位先生他被太太骂，他的回应竟然是，我在看你好漂亮。他在欣赏他太太。是，好，这一题我们请中心也最后给这个姐妹一个鼓励。
好，在箴言十五章这边也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哦。我相信你也可以用这些有智慧的言语来回答你的先生，你的先生也会惊艳到你说的话对他生命是有造就的哦。
嗯，是。所以你的问题是，我不能接受怎么办？所以就学习接受。对，我们也要愿意改变我们自己，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的。好，下面我还有一个题目，我要请玉英来帮我们回答。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一题，是由一个姐妹的提问。她说，冯老师，你常说夫妻的钱也要结婚，如果先生有非常严重的毒，我想可能是吸毒的习惯，并且他要求我不能停止工作，他不断的私下借钱去买毒，也把我的钱拿去用来做那些事，这样我也要顺服到我们破产不能养家吗？我不能将我的钱用来家用吗？或者养我们的孩子吗？他也有外遇，但我目前只想要好好养孩子过生活，可是我赚的钱根本不够他的瘾啊，就是不够先生的毒瘾。那我们这一题就请玉英来回答。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她里面很悲愤很苦。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不是像她认为说她一定要把他的钱拿出来来供应他先生的毒瘾，当然不是。好，那我们来给他一些鼓励好吗？
我好敬佩这位姐妹，她竟然还有挣扎，还要说要不要给他，还说我要养家，我赚的钱不够他用。哎呀，她里面对先生还是有那份爱耶，不然不会挣扎。但是我想回到真理的里面，因为先生这件事情犯罪也犯法，而且对他的生命是不好的，所以这是不需要拿钱给他的，因为这个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对他有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就是温柔坚定的说，我没有办法给你，我要养家，我先把家照顾好，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用的。我想更深的是第二个， 姐妹，我们可以选择饶恕这个被罪辖制、伤害这个家的男人啊，因为当然这个很清楚，我们不用拿钱来给他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内心还需要有一个释放我们自己，从我们内心那个对他的愤怒、对他的苦读、被他伤害的那个痛里面走出来。我想我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个监牢。那个监牢里面关着很多伤害我们的人，我想这个男人吸毒，以至于他没有养家，反而要跟你要钱，的确真是心中很大的伤痛。耶稣在那个地方拿着一把钥匙给你说：“姐妹，请你释放这些人。”那个监牢里，当我们不释放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出路释放我们自己。原来真正的囚犯是我自己，我被我关在那个苦读、愤怒、伤害的那个监牢里，所以饶恕不是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他要向上帝负责。饶恕是放了我们努力的想要怎么去惩罚他，就是放掉我们自己，其实是放掉我们自己。所以除了我们跟你说不用钱公益，我觉得更重要是姐妹，我们在主的爱里面选择来饶恕这个伤害你的人。我们为自己祷告，可以有主的怜悯，甚至有一个我所谓空拍机、无人探测机的眼光来重新看这个人。因为当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自己的痛，然后用神的怜悯去为这个人现在最终祷告。我们看他好像是很轻松，一直拿钱去玩，但事实上他很痛苦，因为诗篇113篇5到8节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高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我们都是神从粪堆中提拔出来，邻里贫穷的人。唯有主可以帮助我们从高处往下看。”才能生发对这个先生的怜悯，发出祷告。神渴望，而且对姐妹你发出邀请，能够跟他同工，去挽回这个失丧的灵魂。最后，如果你能的话，他有任何一点点善行，他一定还会多少有做对的事，请你多多的放大，用放大镜，因为我想连他自己都唾弃他自己，一个伤害别人的人，一个陷在毒瘾里面的人，都不会喜欢自己。而你可能是他伤害最深、最亏欠的人。如果你还愿意看见他那一点点微弱的良善，想要做好的动机，而且放大，我觉得会给你的先生带来很大改变的动力，想要改变的盼望，觉得他还是可以脱离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好重要，你可以跟上帝同工，一起来帮助先生，陪伴先生。
是，我在这里也要鼓励这位姐妹，我觉得你好棒，因为在你口中，你的先生是一个不负责任，然后有这种毒瘾。一般来说，很多妻子就会要跟他离婚了，但是你今天没有要跟你先生离婚，你还愿意守住这个婚姻，然后带小孩，把孩子养大，我真的很敬佩你。所以我想，刚才玉英给你的这些建议，就是选择饶恕他，但是你真的不需要继续给他钱供应他的毒瘾，因为那是犯法犯罪的。但是你愿意饶恕他，甚至愿意肯定他做的一点点的对的事，我想上帝会帮助你耶，因为你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好，那也非常谢谢玉英跟我们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要来看下一题的提问。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位男士提出来的，所以我邀请了 Eddie 跟我先生李哥李长安来回答这个问题。 Eddie 你好。
洪姐好，李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那我来读这个问题。这位弟兄他说，结婚初期我会跟我妈妈抱怨太太，所以我太太跟我妈妈有冲突，我现在感到很后悔，当初不应该跟妈妈抱怨太太。我太太说，婆媳关系你要负全责，你的爸妈你自己照顾。太太最近跟我说，她想在我爸妈死后将他们住的房子出租收租金，我听到感到很不受尊重，毕竟我爸妈还住在里面，好一段时间我爸妈没有看到孙子，他们想要看。我试着邀约我太太说我妈妈要请她吃饭，太太说她不想接受我妈妈的请客，因为这样以后爸妈晚年要照顾他们。我太太不愿意照顾我爸妈，我知道我要尊重太太的决定，但是心里有遗憾。现在我都是利用上班日中午的时间偷偷跟我妈妈碰面吃饭维系关系，请问这样的做法妥当吗？我的太太及妈妈难道就没有复合的一天吗？是不是我的标准太高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请问是不是我都不能跟爸妈联系了呢？好，我听到这位先生的提问，我觉得他里面真的还蛮苦的哦，然后也觉得有很多的委屈，或者也觉得他被卡住了，他不晓得要怎么去面对去解决他太太跟他妈妈之间的这种心结。所以我们请 Eddie 先来给他一些建议。
好，我想这位弟兄提到的婆媳问题其实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这几年在弟兄小组的经验，我发现婆媳关系不好很多其实都是先生自己搞砸的，尤其是先生回爸妈家抱怨太太，婆媳关系要好也很困难。当然这位先生现在已经后悔了，但只要悔改不要再抱怨，关系就有机会恢复。这里我要给所有听众第一个建议，就是先生千万不要跟爸妈抱怨太太，然后太太也不要跟爸妈抱怨先生。既然结婚了，就好好学习怎么相处沟通，不要找人抱怨，也不要把问题丢给爸妈，希望他们为你主持公道，你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的婚姻负起完全的责任。
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原则就值得我再强调重复一遍，就是一旦你结了婚，你千万不要回家跟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兄弟姐妹抱怨你的配偶。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是一体的，然后跟你的配偶是对立的，然后你后面这一大群人也都跟你的配偶对立，这个在未来对你一生的幸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幸福美满的人生，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不管你心情多不好，绝对不能回娘家或者男生回爸爸妈妈家去抱怨去发牢骚，因为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可能很快就化解又和好了，可是呢你的家人对你的配偶成见或者心里的疙瘩是很难解除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要记得这个原则，不能回原生家庭去抱怨我们的配偶，我们跟配偶永远应该是要站在一起，同心一起来面对外面的压力，而不是拉人站在我这边来与我们的配偶对抗。
嗯，最近我听到一个名讲员他在讲一个专题的时候，他说任何人任何抱怨都是带来咒诅，但是我们都期望祝福，可是就是在抱怨，所以这不是得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赞美来代替抱怨，最好的方式回到家里面就是我太太都好多能干，她都爱我，来试看看这个会不会改变关系。
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娘家在美国，长安跟我一起回去，我就会在我父母面前赞美长安，然后我妈妈就说哪有人像你这么厚脸皮的天天说你先生好。所以我就发现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不习惯说配偶的好话， 反而说你的配偶不好，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过瘾，会跟你同仇敌忾。但是这个真的是破坏婚姻幸福的一种做法。好，那我们请 Eddie 继续给我们这位弟兄建议。
好，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弟兄，他是很努力想要安排太太跟父母有机会见面多互动，帮助他们和好。但是太太又说，你不要白费力气了，你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关系改善的。那先生听了可能会觉得很挫折，但其实他太太说的没有错，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这位弟兄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继续爱太太，当太太之前因为婆媳问题所受的伤害可以得到医治，他也可以学习接纳太太。即使太太不想跟父母互动，他也不要求太太改变，他可以让太太感受到那个无条件被接纳的安全感。至于太太什么时候可以跟父母和好，那是神的工作，就祷告交托给神。另外，弟兄在来信里面也提到说，太太说你爸妈死后，我要把他们住的房子租出去，收租金。弟兄觉得，我爸妈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你怎么会讨论他们死后要怎么处理他们的房子呢？听了就很不舒服。我想弟兄举这个例子，应该是想要表达太太对爸妈甚至对先生常常都不是很尊重。我同意每个先生都希望得到太太的尊重，我也不例外。以前我也会很介意我太太不尊重我，但是在弟兄小组里面，组长常常提醒我们，尊重不是用要求的，不是跟太太说你应该要尊重我，而是要用持续不断的付出去赢得太太发自内心的尊重。当然我要给姐妹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愿意敬重顺服先生，大部分的先生他们会甘心乐意为这个家做牛做马。
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哈，如果我们非常介意我有没有被尊重，会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很不快乐。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不一定知道我们的感受或者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我自己，就是我的价值来自于我是神所宝贝的女儿或者儿子，我是神的儿女，我已经是尊贵有价值的。就算一个人让我感觉不被尊重，我也 OK， 我不会随他起舞。其实我在想，你太太没有要不尊重你们的意思，她只是把她的想法说出来，但是她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你会感觉不被尊重。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好，还有呢 Eddie，
这位弟兄也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太不喜欢跟我爸妈联系，那我是不是只能这样继续偷偷的私下跟妈妈碰面？那我觉得太太不喜欢你跟爸妈联系，可能是她不放心，担心你又像以前一样去抱怨，或说你会说错话，让爸妈觉得对太太产生误解。所以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建立太太对你的信任，相信你真的改变了，不再依赖爸妈，可以跟太太同心合一，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至于孝敬父母，那是你自己当尽的责任，就不要期望你太太帮你孝敬父母。如果太太愿意多做，就感谢她；如果太太不想做，照顾孩子都已经很累了，没有心力多做，那你也要完全接纳她。同时你也要建立父母对你的信任，相信你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家之主，可以对自己的家庭负完全的责任，不需要他们担心，也不需要他们介入来帮忙。我想这位弟兄愿意写信来问问题，想要改善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表示他愿意学习做一个好丈夫。关系改善不会马上就看到成效，通常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这里我要鼓励他，也给他两个建议。第一，改变要甘心乐意，而不是勉强自己。如果心态是我都已经勉强自己改变，为什么你都没有改变，那常常就会觉得很委屈，很卑微，不被尊重，然后压抑的情绪累积久了就很容易爆发，造成更大的伤害，结果之前努力就都白费了。第二，做对的事情就不要放弃，你现在愿意为太太舍己，学习爱她，接纳她，都是对的。不要做到一半还没有看到成效就怀疑这样做有没有用，怀疑有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你要有信心，因为如果信心不够，就按小组里面的属灵同伴相互来鼓励，彼此打气，就可以再往前再多走一里路。
谢谢。那最后我也请长安做一个结论。
Eddie 刚才讲得很好，改变甘心乐意，做对的事情不要放弃。其实 你觉得不被尊重，我要跟你恭喜你，哈利路亚。做丈夫的你这时候就变成可以操练舍己，这伟大的真理是上帝要大大祝福你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啊，你不可能学习舍己嘛。如果都很顺利，都很爱你，那你这个经验不到从上帝来的那个大的祝福哦。所以不要泄气，也不要往负面的去想。我要说，人在做，上帝在看，上帝在祝福你，所以不要灰心。
真好，谢谢两位。那我们今天问题解答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